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了主的殿中，我们来领受了主的饼主的杯，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今天三章，我们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第三章，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看我们上面打出来了哈，我们看我们第三章。我们大家把第三章看一下，我来读一遍啊。第三章这个整个的一章我们来读一下。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添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与我们相似，能知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要打发他出伊甸园，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用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发动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当我们每次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我们今天讲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讲到了试探，讲到了罪，讲到了人的堕落，讲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绝不是读一个神话故事，我们乃是读一个神最起初当创造了人，给人一切美好的时候，看到人离开了美好。我们在第三章看到了这一点。不知道怎么的，我最近就想到了这个罪字这个罪。当我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罪，罪是什么呢？在这段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怎么样的罪是因为一人入了世界， 啊，罪是因为这义人来到这世界，人根据因为这个蛇的引诱、罪恶的引诱、撒旦的引诱，最后人犯了罪，成为罪的奴仆。在这之前，人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不是罪的奴仆。当人类犯了罪，人开始成为罪的奴仆。我们想一想，这个世界上难道不是吗？不管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宝血、耶稣宝血的遮盖，我们都会在罪中痛苦的挣扎，因为这世界四处都是罪，我们躲都躲不开的。前几天在春节的时候，跟一个国内的同班同学打电话，我们老家是黑龙江省望归县，归绥化市管，这个市管了大概10个县，我们算过去叫绥化地区，现在改成绥化市。我们的老家出了一个震惊中国的一件大事，就我们的市委书记他卖官，他卖了260个官。他把这个不管是镇的镇长书记，还是县的县长书记，还是各个厅局局长，都是用花钱才能买到官。差不多在我们那个市有50%的人涉及到这个案件被揭发出来的。我相信还有没有被揭发出来的，我相信更多。所以这成了我们市的一个荣耀。我们市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可以震惊全国的，唯有这件事情震惊了全国。所以我们看到说我的朋友就跟我说马德书记他在绥化执政的6年里带坏了一代的风气，只要办事不拿钱是不要想办的，找人情找路子，所以民间开始崇尚权贵，崇尚富裕，笑贫不笑娼。真正的有能力的那些真正的是愿意为人服务的人，却不能够得到重用。后来他跟我说呀，他说其实马书记原来也不这样啊，马书记原来是挺好的一个人。我们会不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话？那个人犯了罪了吗？他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就认识的，他多么好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次他爱抽烟，有人送了一条烟，他在心里有激烈的思想斗争，收呢还是不收呢？后来终于收了这条烟，后来这条烟就变成了什么呢？这条烟就变成了一个房子，变成了一个汽车，所以就变成无数的金钱，更多的金钱，所以人就堕落了，所以他最后判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你说这件事情在中国来说算什么呢？可能不算什么，比他大的多了。他只是一个地级的市委书记，可是省委书记、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包括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有多少呢？好，我们不说世界的，我们说我们教会的。基督徒难道就不会犯罪吗？基督徒难道就不被罪恶引诱吗？不被试探吗？同样的，基督徒会面对跟马德一样同样的试探。如果你没有上帝的爱在里边，没有神的生命在里边，我们同样的会在试探中失败。所以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的3章，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是怎么样来试探人的，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试探人，让人开始怀疑神的良善，怀疑神的话语的能力。所以我们3章讨论一个试探的例子，是有人类历史第一个试探的例子。在这个试探中人失败了，在这个试探中亚当跟夏娃都失败了，我们的祖先失败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有原罪的，是因为那一次的试探的失败，所以他们没有战胜罪恶，人类就活在这种罪恶的捆绑当中。我们在创世纪3章我们看到了原罪一个神学的观念叫原罪，人的堕落还有神的恩典。起初我们的人跟神是可以面对面相交的，他们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因为神创造了人以后，神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看人是甚好的，非常好， very very good 对不对？甚好的。可是呢，当人犯罪呢，他们跟神就不能再见面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为什么把这段经文全读完呢？是让你对整个的这个第一次的试探有一个清楚的看见，这里边有好多好多的层次我们来看见。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用了什么样的伎俩来骗取我们的信任，骗取我们怀疑上帝。撒旦又为什么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犯罪？所以我们从这里边我们来看我们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来首先看看撒旦 啊，在一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们看这段经文写的非常非常的奇妙啊。他说耶和华神所造的蛇比田野里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啊。这个蛇是撒旦吗？弟兄姊妹告诉我，蛇不是撒旦，撒旦是一个灵，神是个灵，他在我们里边。撒旦是个灵，他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活物来攻击你，人也会被鬼附的，会不会呢？我们也会发现人被鬼附，对不对？人被撒旦附了，那个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格拉森的那个人，他被撒旦附了以后，他里边是有一群的鬼和撒旦，他有很大的力量，捆都捆不住他，他然后用那个来砍自己啊，用那个刀啊，然后他就别人也限制不住他，所以撒旦是一个灵，他附在蛇上。从创世纪第三章看到，蛇是一个狡猾的，所以撒旦挑了一个狡猾的活物附在他的身上。所以撒旦的原名叫，也是一个天使，他是一个瘦高的天使，他受到的时候完全美丽，他是被神所重用的，被称为明日之星，他充满了智慧而且美丽，因此他骄傲了，他要跟神同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他没有敢说我要超过至高者，他说我只要与你同等。今天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骄傲的人就是要与神同等，是不是？撒旦告诉我们，你就是与神同等，你跟神一样的，有智慧啊，有能力，明亮了，所以我们才提出我们要与上帝奋斗，其乐无穷；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因为我们等同于神，这就是撒旦，这就是撒旦的诡计。所以撒旦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欺骗。撒旦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是什么？是引诱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五节，是说谎者，在约翰福音的八章第四十四节，和控告者，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十节，他相当的狡猾。说上帝所造的一切的活物，唯有蛇是最狡猾的。他可以用言语、用图像、用暗示来引诱神的子民，所以他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美丽来到你的旁边。如果他是个很恶心的东西，你一定会离得很远；他是个很凶恶的东西，你一定会离得很远，因为他不是，他正是你想需要的那个东西啊！他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有一个比喻说，罪恶呀，如果他是一个毛毛虫一样的丑陋，那么人们看了就作呕，人们一定会远离他。可是恰恰相反，罪恶却像蝴蝶一样的美丽，所以它的杀伤力是大过这个其他的杀伤力的千倍万倍。所以撒旦不是等着你来到他的面前，他是主动的找到你。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啊，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田里的野田野的一切的活物，也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你看蛇首先来到了女人的面前，不是女人来到蛇的面前呢。女人没事在伊甸园里散步啊，伊甸园里是非常非常美丽，可是蛇就来到她的旁边，那蛇就对她讲话了。蛇说什么呢？蛇记住，那是撒旦的讲话。蛇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第一个问题他问的就是一个说谎的啊，他其实不是针对所有的树，他是对那个智慧树说的。可是他不是，他先给你来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让你来回答，让你来回答。所以他伪装了他的外表，他也伪装了他的企图。他的企图是什么呢？他的企图是告诉你们，神的话是不可信的，神的话是不可信的。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读圣经，我们都信了主了，我们还怀疑圣经啊，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人说，那圣经有这个约翰福音，那是约翰写的，约翰是人呢，可那是圣灵的默示，圣灵通过这个器皿来写出了圣经。所以圣经的一笔一划，耶稣说天地都会过去，神的话一笔一划都不可以废去。所以我们不能怀疑圣经的任何一句话，我们也不能说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启示。那今天很多的人也有问题啊，他常常说神对我说话了 那句话如果是神给你一个感动没有问题的啊，我同意神会给你感动，神会对你说话，神通过圣经通过圣灵的感动对你说话，可是你那句话不能成为经典，不能成为圣典，那是单单对你的，可是圣经不能够减掉一笔一划，也不能增加一笔一划，圣经是完全的上帝的默示。所以我们看到当啊亚当这个那个时候没有管好媳妇儿，这媳妇儿就在路上就在心里乱走啊、一下子就走到了这个蛇跟前，这蛇就对他讲第一句话就怀疑上帝，他说神，你看蛇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神，他知道那个伊甸园的主人是上帝，是上帝的创造，他说神岂是真说这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啊、你看他问他，他知道他是对那一棵树来的，但是他这样讲，他说神岂是真说。我们看到这个撒旦来了，他不是在给你捣乱，他是在跟你讨论一个神学问题，是不是一个严肃的神学问题，他不是给你捣乱，他捣乱我们很容易就说、哎、你不要捣乱啊，你来到教会啊、打打闹闹的胡说一气啊、什么法轮功的什么其他的来了，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就拒绝他，我们不会跟他谈话的。可是他伪装成一个基督徒，你看这蛇这个撒旦信主的撒旦，对不对？他在讨论神的问题，他讨论神学问题，神岂是真说，他没有跟你说股票怎么样啊，他没跟你说工作怎么的压力，他没跟你讨论这个，他讨论，所以基督徒就很容易受迷惑啊，他在讨论神的问题，神学的问题，好，我就跟你讨论好了。第一个失败，因为你接近了他。我们呢，从这个亚夏娃的软弱上，我们看到夏娃第一步就走错了，他回答了他的问题。当撒旦跟你谈问题的时候，拒绝回答他，啊，拒绝回答他，他就不会成为你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他带着这个金钱来找你，说我要把金钱给你，如果你是个市委书记或者你是个市长的话，你拒绝跟他见面，见都不要见他，你一见他就麻烦了，啊，这个罪就来了。很简单，其实对于罪恶的拒绝就是远离他，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远离他，可是夏娃觉得自己可以，这就是夏娃的特点，这也是女人的特点啊。其实这事儿回去跟老公先商量一下啊，说不要跟我谈，回去问我老公，这很好的，对不对啊？如果你家里来一个人跟你谈什么，你说你不要跟我谈，我老公在家，你跟我老公谈，这就比较好啊，所以你就很难犯错误。当你一接触了他，就麻烦了。所以这个夏娃就开始回答了他。当这个魔鬼说，蛇说啊，神岂是真说，这个园子里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女人就回答了说，不是的，神没这样说啊。女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呢，唯有那棵树啊，特定的一棵树，这个树叫什么？叫智慧树。神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我们看到当这个交谈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们发现夏娃完全是在魔鬼的引诱中谈话的。魔鬼想让他谈什么，他就得跟他们谈什么啊。所以我们刚才说，那个时候当谈的时候，他们可是一边走一边谈啊，有人说蛇这个跟他谈话啊，这个一边走一边谈，刚开始可能离那个树还有一点距离，所以蛇说你看这些树的果子你都啊都不可以吃吗？他们越走越近，所以夏娃就说这些果子我都可以吃的啊，走啊，就这个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那、啊、你看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走进了智慧树，所以蛇的做的第一个动作是让你的焦点集中在一件事情上，不要转移。你看到没有，他就跟你谈这一件事情，就这棵树，就把你眼睛盯在一个树，他就成功了。今天如果有人找你买这个股票，他天天跟你谈这个东西啊，谈，你脑袋已经不想别的了啊，你就天天想那个股票，他就成功了，你就要买了，对不对？其实这非常非常重要，魔鬼就知道人的弱点，他就让你集中在这个树上，所以不知不觉中夏娃已经进入了魔鬼所设计的圈套。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试探就开始来了，这个试探本身不是罪， 啊，弟兄姊妹，记住，试探本身不是罪，耶稣也被试探过。可是试探，当你停留在你的心里边，不立刻拒绝的，我们就在里边怀了胎，停在里边就怀了胎，什么意思呢？就开始里边做胎了。啊，雅各说，就生出罪来啊，罪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个就做胎了啊。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首先要拒绝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不跟法轮功的人讨论神学问题，法轮功人会跟你讨论神学问题，对不对？他会讨论说那个李洪志是不是就那一位，你理都不要理他，你也不要说你们就不是那位，然后就跟他辩论呐、啊，辩论呐、啊，辩论来辩论去，辩论来，突然发现自己还有点辩论不过人家，是不是？我们不有认识法轮功的朋友吗？有很多的观念，就是当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就远离它就够了，我们就不理它。所以神的第一，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远离试探。神从神而来的不叫试探，叫什么？叫试炼。试探是从魔鬼而来的啊、嗯。所以当亚当当夏娃第一个错误就是他开始接近了魔鬼啊、嗯。他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单独的应付试探。当蛇向他发出问题的时候，夏娃没有怀疑自己的能力，他觉得自己可以应付他，他也没有去跟亚当商量，因为我们知道夏娃可能没有听过那句话。当神创造了这一切甚好的时候，神是对亚当说的，你要管理这一切的，那时候还没有造夏娃呢。可能是夏娃造完了以后，夏娃亚当对他说的，说神对咱们说了，说这个果子咱们都可以吃，唯有这棵树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亚当更明白可能神当时讲话的原意，夏娃就没有这样理解，所以他就自己就听了，他就开始出，所以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利的情势下啊、他一方面要与啊、要抵挡魔鬼，一方面他就使环境中他没有亚当的帮助，使自己陷入孤立。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们啊不需要教会，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你有十天不去教会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有一年不去教会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有一年不去教会你就已不像基督徒了，世界已经把你吞没了，一定是如此的。很多的观点是我们不需要一个属灵的团体，有的人对教会某一个人有意见，会对哪一个领袖有意见，我就不去教会了，而且我永远的不去教会了，你就把自己交给了魔鬼，你就跟夏娃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 support， 夏娃就没有找亚当，亚当是他的头，他应该让亚当来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一起来面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内儿女啊，我是真的一定要找到你属灵的家，无论是教会小组，你一定是找到属灵的家。每一天灵修祷告啊，每一天你每一天有神的话语，这个非常非常奇妙。所以也圣经说，如果这个保罗说我一天不读神的话，我就面目可憎啊，面目可憎。有一个姐妹啊，是每一天，她活了九十多岁，她每一天从二岁开始信主，她都读神的话读一个小时，然后她祷告半个小时，然后她每一天，她不管对待儿女、对待朋友、对待亲属，她从来都没有发过怒，她都知道有什么样的话语领导她来正确的来说出该讲的话。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愿意听父母的话，对不对？我们不太愿意听话，夏娃就不太听话，不听老公的话，也不听神的话。所以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就失败了。我们小时候当父母一讲话的时候，我们也不愿听，我们也改变，有时候改变父母的讲话。你看到夏娃就在那里改变了神的讲话，在夏娃回答神的话的时候，他把神的话做了一个改变，他说神说这个树不可以啊，这个不可以吃这个果子，也不可以摸啊。你看他加了一句不可以摸，上帝没说不可以摸，对不对？然后他又捡了一句，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改成了免得你们死，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说他改成了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免得你们死，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免得你们死。你看他这个一加一减，神的话就打了折扣，就打了折扣。我们有时候会为这个，比如我小的时候啊， 我的父我的母亲坚决不许我游泳的，因为我们常常小朋友被淹死，因为那是这个大河很水很急啊，我们那个呼兰河这个每年夏天都好多小孩被淹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就接受这个消极的教训，他不想让我游泳更好，游的跟鱼一样不就淹不死了吗，对不对，他就让你不会不许去啊，这是决定的，他说你去我就打死你对不对我的朋友们就常常的说，你的父亲真会打死你吗？小孩都跟蛇一样，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他打死你，他为什么要生你呢？他给你养这么大，要花那么多钱，他不会打死你的，顶多打你屁股，让你啊，就关你怎么？所以我就敢去了吗？对不对？你看这个魔鬼说，神岂是真说你们吃了会死吗？难道你们真会死吗？一定不会死的。你看这个人啊，陷入这种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撒旦非常的聪明，非常聪明。所以他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不一定死，这个我们从这个和合本看到，你不一定死就是一个双关语，你们可能死也可能不死，对不对？其实在新译本呢是这样翻译的，新译本翻译的更清楚，新译本说啊，你们绝不会死。蛇对女人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蛇讲了两句话，蛇总共讲了两句话，在这段他第一句话说神岂是真说，和新译本翻译的神真的说过吗？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其实他是说那棵树，他就说了一个任何树，你看到没有啊，他给你似是而非，给你搞，所以这个女人就糊涂了，眼睛睁不开了，糊涂了。然后他第二句话说，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这是撒旦的第二个动作，他第一个动作把你吸引到那棵树上，第二个动作他让你怀疑神的美善，他否定神的话，神说你们一定会死，他说你们一定会不死然后呢他说你们吃的日子就跟神一样，你们就开始眼睛开了你们就知道善恶了。那么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呢？那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吃了就跟他一样，所以你看这个神是个小心眼的神，这个神爱你吗？他不够爱你，他不把最好的给你，他不让你知道善恶，他不让你聪明，他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所以他怀疑上帝的美善。当人对上帝产生怀疑的时候就完了。所以有一个这个民间的一句话说，井一有了毒，水就全被污染了，你想是不是呢？一个人如果要做一件事情，有一个人跟你说了一个挑拨的话，你就开始怀疑他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圣经中我们就知道有一段经文是在路德记。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知道路德对拿俄米有一段非常美的一种爱的表白。大家还记得吗？有没有读过路德记的？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要往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呢我也在哪里死，你要葬在哪里，除非死呢是我们乡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是一个多美的表白，就是我要铁定的跟随你。我举这例子的意思说，如果有一个人对他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假的，他是为了要拿这个犹太地的绿卡他要得到这个犹太地的好处，那么你看到那个被讲的人是不是就怀疑了呢？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我们看到说，当一个谎言一来到的时候，这个人的一挑拨，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说呢，亚当当他没有再跟妻子在一起的时候，妻子就出了问题，所以夫妻要常常的在一起，常常。我们再看亚当的失败第三点，当亚当的过失好像比夏娃轻了一点， 但圣经中论到责任的时候，好像亚当比夏娃的责任更大。我们看到没有？我们看，我们从这个后面再看啊，这个再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当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的时候，这个女人信心就增强了，所以她就开始吃了这个果子啊、吃了这个果子。她看到那个，于是女人见到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看到，首先当亚当的责任在哪里？他没有管好自己的家啊，没有管好自己的家。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魔鬼攻击的主要的目标是亚当，不是夏娃，可他又通过夏娃来攻击亚当，来攻击亚当。所以今天在教会里边也是，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教会的负责者是做全群的监督的，我们必须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所以圣经说，如果我们能够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全群的监督做一个丈夫，不仅为自己谨慎，也为你的家人谨慎，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儿女谨慎。所以做家长的应该负起家人的责任，就像教会的领袖一样，负起教会的责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靠着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得胜啊，圣灵的得胜。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亚当没有尽到责任。所以我们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个丈夫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做丈夫的要做妻子的头，这个妻子有时候不服气。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妻子确实要顺服丈夫。如果那个时候夏娃他顺服了亚当，他跟亚当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单独的面对试探的时候，可能这个罪恶就不会进入他的心里边去。我们今天的家长对儿女也是如此，我们儿女去哪里我们都不问，我们儿女上网上什么网站我们都不看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小心的。所以儿女所做的事情，做父母的应该负责任啊，应该负责任。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二点，亚当的错误是没有帮助夏娃。亚当虽然明明看见夏娃伸手摘了那个果子，我们知道当时摘的时候亚当一定在场，因为他随手就给他吃了，他不是回家叫他在吃的，对不对？他一定在场的所以他就这个当他伸手摘了上个树的果子的时候，他没有禁止他。我们说可能亚当太爱自己的妻子了，对不对？这个妻子做什么事我们就不去管不去管，这个也不行。所以丈夫要做妻子属灵的头，要做属灵的头，知道哪些对哪些不对啊。你要，当然你这个管这个说是不能够用那种应该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温和的方法来说出那个真正的意思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看作说，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自己的妻子被人的引诱的时候，被罪恶引诱的时候，我们应该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做啊，是不是？我们今天看到光明日报也有2000年有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他说贪官呢，这个的很多的贪官呢都是因为他有一个贪内助啊，贪内助不是贤内助啊，所以他说，通过浙江省近五年来受处分的县市的一把手有22个人，而这些干部大多数身边都有一个贪内助，这个贪内助对于他们的贪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贤淑的女人，一个贪官的背后站着一个爱钱的女人。看到没有，这个贪内助啊。所以我们做妻子的有的时候不智慧的话，做丈夫的就应该用神的话来带领他，来引导他 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是在国内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很多的时候做官呢不好意思拿，有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省委副书记，他犯错误啊，他是他人一来送礼了，他就上楼上了，他就不见，但太太在下边拿，然后那不一个意思吗？那就跟亚当似的，当这个太太在跟这个魔鬼对话的时候，他想都不想，他躲了，他明知道你们谈的什么东西，他明知道他会干什么，但他不去制止。这就是亚当的责任，亚当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做男人，做丈夫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管好自己的妻子啊，做榜样，管好他们，让他们不要跟魔鬼接近啊，不要跟魔鬼接近。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看到说，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奇妙，他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当这个罪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够防备的。因为这个罪不是张牙舞爪的，不是狰狞恐怖的，这个罪是非常美丽的啊，罪是美丽的，它来到你的身边啊，是你喜欢拿到它。但是我们也看到罪的可怕啊，罪的可怕。当人类一犯了罪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立刻就隔绝了啊，这就是一个第一个可怕。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吃了这个智慧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就立刻与神就隔绝了。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我们看这段经文，天起了凉风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然后他的妻子亚当和妻子听见了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木里边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看到人犯了罪，第一件事情就躲避神，不愿意跟神来往了。今天的世界上有多少人不愿意跟神来往？我们明知道说上帝讲的话是良善的，上帝话是对的，但是我们觉得那是律法，我们不愿意相信。当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就被捆绑了，我们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比如说我们过去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没有一种道德的那种谴责。可是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我们立刻就有一种犯罪的感，因为我们知道了真理，我们却再去行不是真理的东西，我们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有罪恶感，开始有罪恶感了。在你没有跟神相通时间，你连罪恶感都没有，连罪恶感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躲避神。天起了凉风，就是在黄昏的时候，黄昏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要要来了，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躲避神的面，躲避神的面。所以当夏娃和亚当吃了果子之后，他们没有像神一样，撒旦说了谎言，他们没有像神一样，他们却开始躲避了神，他们开始惧怕，他们感觉到羞耻和紧张，以至于他们随后来的忧愁、悔恨和愤怒，所以他们开始逃避神，他们也向神说谎，然后他们就彼此怎么样推卸责任。看到没有？我们人一犯了罪，我们首先要推卸责任，我们找环境的理由，我们找别人的理由，这就是今天人就是这样的。小孩子吵架，你会看到啊，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错，对不对？啊，都是他的错。小孩都知道这个，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母亲烙饼的时候，先烙出一张饼，然后这个三个孩子就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抢，结果妈妈就说那个这个不要抢，不要抢，这大的应该让小的吧，大的说我是老大，我应该先吃，因为我先生出来的。对不对？老二说，那老大说先吃啊，不是老三说我是小的，我最小，我应该先吃。那老二就说，那既然老大、老二、老三吵得这个样，我老二就先吃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那这个妈妈就说，如果是耶稣在，耶稣会怎么做呢？这是个问题啊。结果三个孩子同时指着别人说，你做耶稣。你看这人的罪就是这样，你做耶稣，我不要做耶稣。我们明知道上帝是对的，我们明知道神的话是对的，我们却不愿意做啊，我们不愿意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躲避神的面，他们不见神，不见神。然后呢，当神知不知道他们呢？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呢？知不知道他们已经吃了呢？ 神知道，但是神还是要问他。神说，难道你们是吃了我告诉你们的啊，那个你们谁告诉你们吃人肉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这个问题问出来了，结果他们两个人就开始推卸责任了。然后亚当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这个亚当第一个责任先推给老婆，是他的错，他让我吃的。在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点，当亚当在埋怨他太太的时候，其实他在埋怨上帝，他说你给我的太太，如果你不给我哪有这种事情呢？你看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她让我吃。我们看到我们也是把责任推给上帝啊。当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说都是上帝的过错。上帝啊，为什么你让我来啊？夫妻吵架，上帝你为什么让我娶了她？不信主的人都会这样说的啊。上帝你为什么让我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其实这个不仅信主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当他贪污了，没抓的时候挺好，一抓到他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这事情败露？看到没有？所以人都会推卸责任的，我们会把这个问题推给别人，也推给神。亚当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这里边注意弟兄姊妹，这里一个同居不是没结婚的意思啊。今天这个同居，没结婚是今天才有的同居的词儿。那个同居新译本的翻译就是，你给我的那个跟我在一起的女人，在一起的意思，你给我的和我在一起的女人，她让我吃，所以我就吃了，我就吃了。所以我们看到，从此以后夫妻之间的这种战争就没完没了。从这个进来以后，夫妻之间的战争。夫妻之间战争就开始彼此的推卸责任，彼此的攻击，彼此的埋怨。夫妻之间吵架不都是彼此的埋怨吗？就像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是一样的，是因为他，那么这个夏娃就也推卸责任。夏娃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其实这责任也是上帝的，因为蛇也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他们都会推卸责任。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推卸责任是人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不应该推卸责任。我们有了错我们就认错我们有了错就认错，我们不要找其他人责任，更不要找环境的问题。我们做任何事情，环境都不应该影响我们不影响你。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主了，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恢复没有吃果子之前跟主的关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跟主的关系在没有吃这个智慧果子之前跟主的关系。所以我们上当了，当魔鬼说你吃了会像神，我们发现人吃了第一个动作就是互相的推诿。这个像神吗？神是信实的，是不是？神是说了就算的，神是说话算话的，所以神是信实的神。当人一推诿，就不像神了，就开始不像神了。所以还有那个原本来的那种成就感，那种管理伊甸园的愉快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所以人就开始在罪恶中被捆绑了。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他们是眼睛亮了，没有错。可是他们却没有神的美善进去他们眼睛是亮了，他们眼睛亮了看什么呢？看别人的毛病。所以在这之前他们不会挑别人的错可是当他们眼睛亮了，就是开始智慧了，他们可以去判断了，他们可以去论断了。所以这就是罪就进入到人的心中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代价最后的代价。所以魔鬼常给一些人美丽的理想，他也让我们常常忽略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人，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是眼睛能看见的，我们看不到在永恒中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和托付。我们常常是看的眼睛能看见的， 所以罪要付出代价的啊。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罪因一人入了世界，因夏娃啊，因亚当入了世界，罪就生出死来啊。所以死是因为罪而来的，如果人类没有犯罪啊，人类就永远的活着，人类犯了罪了，人的寿命就开始越来越短了啊。那个时候说，上帝说你吃了那个日子必定死，那么亚当和夏娃吃了以后死没死啊？没有马上死，但他们跟神隔绝了，他们就死了。亚当活了930岁啊，活了930岁，所以他吃果子的时候又活了900多年，你看到没有，他没有死，可是死就临到了人类，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他的灵性死亡了，他跟神不沟通了，他那个灵，当人神创造了人，神给人一口气，这个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的时候啊，这个人他就有上帝的灵在他里边，他就跟上帝是通的。当人一啊犯了这个罪，这个灵就不通了，所以我们就不认识神，我们也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也不认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罪恶就捆绑了我们。那么罪恶要付代价的，你像刚才我讲到那个马德，他犯了那么大的罪，他被判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我们今天犯的罪也会付出代价，无论你在夫妻之间啊，你对儿女啊，或者你对你的同事啊，你的骄傲，你的论断，你的批评，你的苦读都会带来代价。我们看到这个代价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耶和华开始对蛇说，他首先审判的是蛇，他说你既了做事就必受咒诅。我们知道刚才我讲了，那个蛇是撒旦的一个器皿，邪灵，那个撒旦的灵在那个蛇的身上，但是那个蛇也要负责任。我们常常，我们有时候做了撒旦的工具啊，这个撒旦，我们说这是撒旦的作为，那我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责任，这个就是不可以的了。所以台湾有一个叫陈进新的，对不对？杀了人，杀了白小燕，这个白冰冰的女儿，杀了人以后呢，被判了死刑。可是，在监狱里边，他信了主，他信了主。当他信了主的时候，别人就说，那他信了主了，他会不会得救呢？他会得救啊，他的灵魂会得救。可是他要不要负责任呢？他当然要负责任，所以照样拉出去枪毙。美国德州不也有个女的吗？啊，德州有个女的杀了丈夫，后来在监狱里边就信了主，结果那在监狱的服刑了10几年，她带领查经班呐，在那里做得非常的好啊，很多的人包括那些牧师向当时的德州州长布什求情，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统布什求情，最后布什还是没有赦免的啊，还是没有赦免的。所以这个蛇当他做了这件事情，神照样审判的。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啊。这段话丁子们有的很有不同意见了啊。所以我记得阮振明弟兄当年在我们查经班就给牧师说，那蛇没有犯罪之前他用什么行走呢？这是一个好像很难回答，我们的牧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很清楚，蛇是用腿行走的，没有犯罪之前蛇是用腿行走的，跟人一样啊，他是可以用腿行走的，因为他犯了罪，上帝就惩罚他，他是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你说蛇不吃土啊？蛇吃什么？蛇吃老鼠嘛，对不对？蛇不吃土嘛。所以在属灵的含义中，人是用什么做的？人是用土做的，蛇永远成为你人的敌人。你看我们见到鳄鱼，我们并不觉得太可怕，你见到蛇你就浑身发抖，你想想是不是？鳄鱼你见到，哎，你只要它在水里边，你看着游来游去挺好玩的，对不对？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笑话，说一个鳄鱼还爬上来了，敲一家人门
一家人正吃晚餐呢，他闻到那个鸡的香味，他就从那个湖上爬到那家，然后就他就脑袋乱撞，不等就撞到门铃了，噔一声，然后这个主人就一打开门一看，鳄鱼做客来了。啊，吓得把门关上，叫警察，警察把那鳄鱼抓送回去了。所以见到鳄鱼，你可能会感觉到恐怖，但你不会觉得毛骨悚然那种感觉。你如果一个蛇在你身边缠着你，会怎么样？这就是当时带来的。所以蛇是吃土的，就是吃你。我告诉你，你就是土造的，男人尤其吃男人，吃土。所以他又对蛇说。我要使你的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圣经比较难解的都在这里。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从女人生的，是圣灵和女人的感孕啊。不是一个卵子跟精子的结合生的，是圣灵的感孕，所以耶稣基督也被称为女人的后裔。所以那个撒旦就是耶稣的仇敌。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战胜了仇敌，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复活了，仇敌的诡计就没有得逞。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女人的后裔与这个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你的你要你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脚被钉上，流出了宝血。说我们知道说那个你的脚跟是指魔鬼。利用当时的人恶待耶稣，用各种的方法迫害、凌辱、鞭打，最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的大能。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对蛇的审判其实就是对魔鬼的审判，对撒旦的审判。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神对撒旦的一个捆绑和审判。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上帝审判了女人，他要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你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这个妇女生小孩啊，这是人类最大的一个这个怎么说，痛苦也好，喜悦也好，每正生的时候就是痛苦，生出就是喜悦，这个品尝着地狱和天堂的感觉，在几分钟之内同时的品尝，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刚才说，那上帝对他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说这很好吧，恋慕丈夫很好吧，丈夫必管辖你就不太好了哈。这个所以这个权力之争在家里边就没完没了的啊，没完没了。那个恋慕在原文的意思是吞掉的意思，不是那个我们所说的那种爱慕的意思。如果你往后看往后看，你看到该隐跟亚伯那个上帝说，那个罪就伏在你的恋慕你，罪就恋慕你伏在你的门口，那个罪就要吞掉你的意思。所以这女人老想吃掉男人，男人老要管辖女人，所以互相之间这个男女之间的战争是世界永不停息的战争，比国家与国家的战争要频繁的多，对不对？而且这种战争都是有时候也是你死我活的，互不相让的，谁怕谁啊？就是谁怕谁啊？对不对？是因为当时犯了罪，就这样子了，就这样子了。所以上帝对女人审判了女人，上帝也审判了亚当。上帝没说亚当没有责任，你看他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你妻子的话。”从这句话意思说，丈夫不一定什么事都听妻子的。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丈夫说我要去祷告会，妻子说你要陪我去逛街，就不要去听了，对不对？这很清楚，这个东西要真的要分辨的清楚啊。所以丈夫要做什么事情，妻子都要让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这就错了，就错了。所以我们要给丈夫一个领导权，让他按照圣经的样式来领导。如果丈夫说我去赌博，你也跟我去，那你不要听他领导啊。但是他说我要去聚会，你要跟我去，那你一定要去。他说我要去祷告会，那你一定要去。 今天下大雪了，他说我要去聚会，太太说哎呀下这么大雪算了吧，啊，那你一定要支持他去。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下大雪，好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很多很远的，我看着很感动。啊，郑正辉弟兄开了一个多小时从海边赶过来，啊，我想那边的雪比我们这边还大。啊，还有那个陈英明他们从那个里斯伯格赶过来，很多很远的弟兄姊妹，那个谁孔丽和那个罗胜他们从马里兰赶过来，我就发现很多我们住在教会跟前的反而没来。啊，因为好像要不要去呢？我们会想这个问题。今天会下这么大雪，会聚会吗？那打个电话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看到这是跟神的关系的问题啊！我们要好好的，真的是珍惜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以神的喜乐为喜乐啊，以神的事情为我们的事情，我们就不会犯错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下亚当要受的咒诅，亚当说上帝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罪恶的可怕就是毁灭了整个的世界。我们知道当伊甸园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没有的，伊甸园有没有雨啊？没有雨，没有雨的。伊甸园有没有地震呢？没有的。伊甸园没有水，有没有什么洪水啊？没有雨哪来洪水？没有洪水的。伊甸园是滋润的，圣经说那是滋润的，所以的植物和人都是滋润的。人类犯了罪以后，这些东西才开始来到的。你看人类犯了罪，第一次雨就下了多大？40多天，对不对？把整个的地球都淹了，把整个的地球全淹了，然后彩虹出来，上帝的拯救才出来。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里边有多少的东西在毁灭地球。地震，这都是有的说，哎呀，那地震都是上帝的，地震怎么上帝的？地震是你们人类的，人类犯了罪以后，地才有地震的。你看今天这个核爆炸，为什么地震越来越多？这不断的爆炸，不断的爆炸，地下的爆炸，核武器的爆炸，这个本来那个地球脆的就像个鸡蛋壳一样，你不断的在那里爆炸它，它一定会发生变化的。已经不是上帝所最早创造的一个，已经是人类开始用罪恶带来咒诅的一个地球了。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完全的改变了，所以上帝那时候咒诅了亚当，说当你犯了罪，你必带来这样的结果啊，地会长出这个荆棘来的。过去地是不长荆棘的，不要除草的，也不用这个农药的，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惨了啊，所以我们然后说你要劳苦才能够得食，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边得吃的。地也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他归了土，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里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男人开始劳苦愁烦啊，这个男人呢，你们没到农村，你们不懂得什么叫这个圣经所说的话，你到了农村才知道，那做男人是多么不容易啊。为什么农村这个男人都有权利呢？城市里男人都没了权利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报纸登说，卫星，现在有卫星嘛，照相照到中国，尤其照到上海的时候，说发现晚上6点钟的时候，男人都在厨房的，都带着围裙在厨房的。上海是不是这样子呢？好像上海比较严重一点，其实全中国都是如此啊，差不多。明儿照着我们教会，让卫星照着丰收华严基督教会，在晚上6点到7点之间，是厨房里是谁在那转来转去的？照一照，我们做一个统计。农村不是这样子，农村大老爷们是不做饭的。为什么不做饭？在土里面刨土呢。圣经说呢，地有荆棘，有蒺藜，有野草，所以他必须终身劳苦，他回来腰都直不起来了，你让他在厨房再转，他转不了了已经。我在乡下生活过，早晨凌晨3点钟在东北的乡下就要起床，那太太要更早起床。所以上个礼拜我不讲这个夫妻关系吧，每天早上你要比我起得早啊，那是指农村，不是指我们城市。城市早晚能怎么样？拿片面包喝杯牛奶就完了吗？对不对？那不行的，他要干一天的活。所以呢，农村的妇女她要2点钟就起来把饭做好，然后丈夫吃完上班了她睡觉去， 他可以接着睡，所以那时候觉得做女人太幸福了，把饭做完了你们就走了，干活他在家里睡了，睡到太阳出来了，然后到那儿去把鸡蛋捡回来，喂喂猪，然后就等着丈夫回来，就挺好。农村的男人就是跟亚当一样，当年三点钟出去锄地，锄到的哇，这个最后锄到十点钟的时候，那饿的那个，那真的是什么叫前腔贴后腔啊，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怎么体会到亚当被咒诅以后的痛苦呢？你体会不到。所以我们看到人犯了罪以后，劳苦愁烦临到了，做男人太辛苦了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听了太太的话，我们吃了不该吃的果子，所以我们就得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不仅自己糊口，还要给太太糊口，还要给孩子糊口。做老公的多不容易，为什么要顺服他呢？在这里，所以今天一到城市，这全改变了。为什么改变了呢？因为你不需要三点起床了呢，我的工作也不比你起得晚谭健上班就比我早，对不对？我现在上班又比你早，我挣钱又不比你少，凭什么我做饭？你告诉我，这完全改变了上帝最早的那个形态，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要做饭呢？那你也要做嘛，对不对？那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得围上扎上围裙啊，扎上围裙去做。但是这个观念还是要有的，对丈夫的这种顺服的观念还是要有的所以第三点，我的死亡因为罪临到了人。假如亚当没有犯罪，他便不至于死，所以他叫回归尘土。你本于尘土，回归尘土。人是用尘土造的，所以人死了以后要回归尘土。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我们在乡下的时候知道，那大玉米长得最好的地方就挨着坟圈的地方这个有机质，人的肉体就是有机质，对玉米很有好处。所以我们看到亚当犯罪以后，他失去了什么？首先是乐园里的伊甸园里的福乐，第二他失去了永远的生命，他开始有死亡，第三个他掌管万有的权力，上帝给他掌管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一切的走兽，他管理这一切的权力，然后还有荣耀的与神同在的那个荣耀和交通失去了。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在最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神就开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亚当就给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开始杀生了，第一次流血了。那么这个血就表示基督的，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预表着那个羔羊为我们而来，预表那个上帝的羔羊成为代罪的羔羊，除掉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耶华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就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个皮子是取自于羔羊的皮子，所以基督为我们被杀成就了救恩，我们可以重新因着基督的宝血跟神恢复最起初的关系，起初的关系，这个起初的就是那时候没有隔绝的关系没有挑剔的，没有论断的，没有批评的关系，完全顺服于神，与神同在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感谢主，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就是罪而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罪和死因为一人入了世界，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但是也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我们因着这一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所以保罗说我们呼叫阿爸父，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的雅各书。这雅各书我读一遍这段经文，雅各书的第一章讲到这个试探。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在第十二节，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什么？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第十三节非常的重要，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我们常常说神试探我，神不试探人的啊，魔鬼试探你。那么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耶稣基督被试探的时候，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怎么办？当魔鬼说啊，你饿了吧？啊，饿了你就让石头变成这个食物。耶稣不像夏娃，也不像亚当，耶稣不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啊，耶稣就用圣经的话回答。所以以后你被试探，你用圣经的话回答。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的话。所以魔鬼试探他就失败了。所以雅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看来试探不是来自于神，是因为我们的私欲被牵引被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呐，不要看错了，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啊。所以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一样。好，我们来感谢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是耶稣恩友歌，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这首是一个很古老的诗歌。这首诗歌是1886年写的。这首诗歌是告诉我们，不管遇到试探和引诱，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主会带领我们得胜的。好，我们一起来唱《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罪，但我有何等权利？何等权利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里你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就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第二段，
忧愁烦恼压着心头，忧愁失恋和引诱，我们且把灰心失望扔到主恩座前求。
何处
何处得诅咒亲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我们若点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
第三段，
劳苦多愁软弱不堪，挂虑重担压肩头，主是你我避难处所，快到主恩座前求。你若遭遇有叛亲离，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闭门呼求，与主同在有无忧。
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 主啊，当我们遇到试探和引诱的时候，主，我们当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话语之中。主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不叫遇见试探，多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啊，因为一切的权柄荣耀都是从你而来。主，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世界中，主啊，不遇见试探，也让我们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靠着你的名得胜。赞美你，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